太不早不晚地走过来，他眼神不好，猛一搭眼，把梅香嘴里的黑牙齿看成黑洞洞，当下一惊，吓得三魂没了两魂。我的个乖乖哟！娘赶紧绞了个毛巾，替梅香擦脸上手上的墨。爹无奈地摇着头嗔道：
哎，一点不把心放在读书写字上。
娘替梅香说话：哎呀，他才多大呀？太跟着表示：
姑娘家家，早晚是人家的人，识两个字就行了，读书读成精怪，那算好啊。
爹说：
我还指望他将来念中学念大学呢，这个时代的人。
太用手里的拐杖咚咚地敲着地板。
哎，你得生儿子，儿子才是派用场的。
一提这个话头，大家就萎了，连梅香都缩了头，大气不敢出。还好厨子老五叔过来请示要不要开晚饭，把话头岔了过去。晚饭照例很清淡，因为要照顾太，怕他老人家吃油腻了睡下去不消化。绿豆粥、红枣蒸糕，就着煮花生米、醋拌海蜇皮，淋过香麻油的腌黄花，酒糟小黄鱼。吃过饭，鱼妈一个屋一个屋地走，点蚊香，用凉水抹草席，赶去细沙帐里的蚊子，把帐门放下来重叠，掖到席子下，最后夹上一个小木夹子，表示诸事妥当，可以放心上床。那边娘服侍太洗脸用水泡脚，每回太泡脚麻烦一箩筐，起先的水温不能高，老人家骨头冷，水热了会烫着，待骨头浸透之后，慢慢的添滚水，一直添到太的脚在盆子里搁不住，来来回回的抬高，嘶嘶哈哈的吸气，才算泡透了，过了瘾。之后娘要替他用小剪刀挖鸡眼，用锉刀锉硬脚皮，拿爽脚粉把所有的脚趾缝缝擦一遍，最后搓揉脚踝、脚背、脚心，搓到皮色泛红、血液通畅，事情才算完。也因如此，太洗脚的事情是大事，每天晚上的隆重仪式。老五叔烧水，于妈拿脚盆，娘操作洗脚过程、流水作业的活。娘的身子弱，给太洗完脚，自己总是累得直不起腰，回房间要躺下来歇上好半天。小时候，梅香看到娘这个样子，心里就发愁。
娘，等你老了，是不是也要我给你洗脚啊？
娘就笑。娘可不想麻烦我的香儿，娘老了，就把这双脚剁剁，喂了老猫吧。梅香听罢，魂飞魄散地扑上去抱住娘的脚。
不能啊，娘剁了脚就成瘸子了。
娘为了这句话，乐得耸肩抖背地笑成一团。娘之后对于妈说：梅香这丫头，老虎的胆子，绵羊的心。于妈也乐：
可不是嘛，蚂蚁打个架，她还要拿根草棍劝架呢。
此时娘已经准备好了洗脚水、小剪刀、铁锉子、粉盒，熨得平平整整的裹脚布。太端坐在藤椅上，娘拿了个小板凳坐在太的对面，脱了太的黑缎子绣花鞋，轻轻地把老人家的一双小脚提起来，搁在自己的腿面上。然后娘开始解太的裹脚布，一圈又一圈，一边解 一边把长长的布条卷成螺丝卷。脚布解开，闷了一整天的欧臭味冲了出来，臭得特别怪，像发酵过了头的蚕豆酱，又像老鼠死尸腐烂的味儿。娘肯定受不了，她肩头耸了一下，像是要呕吐，可是她马上屏住气憋回去。她这个时候可不能有一点点嫌恶的表示，太总是说孝顺子孙是不能嫌恶上人的。梅香偷看过太的小脚，真可怕，脚骨像是被人一掰两段又对折起来，脚掌中间的折缝深得见不着底，洗的时候手扣不进去，只能塞进布条，拎着两端来回的扯，把掌缝里的污垢扯出来。所有的脚趾头也是折断的，横七竖八的蜷在前掌中，像奇奇怪怪的烂肉虫。洗脚时也得把这些肉虫一个一个掰扯开。难怪太自己洗不了脚，真正是一件费大事的活。梅香庆幸自己没有裹小脚，等她老了的时候，不用麻烦自己，更不必麻烦别人。夏天快到了，日子已经越来越长。冬天，娘总是掌灯给太洗脚。这会儿，娘出门到洗脚水时，夕阳还斜在墙头上，磨磨蹭蹭的不肯下去。爹吃过晚饭就没了踪影，说是有牌局。近来爹总是有牌局，太让娘别管爹的事儿。太说，男人出门应酬是该当的，那是交朋友攒人气，总在家里窝着才叫没出息。老五叔在厨房里刷锅洗碗，嘴里哼着西剧《珍珠塔》的调子。老五叔是个西剧迷，待会儿歇了工，他大概又要脚底板作痒，往十字街的书场里跑了。于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洗澡抹身，梅香能想象出来，她就着一盆滚烫的水，龇牙咧嘴地从水里捞出那条泛了黄的毛巾，嘶嘶地吸着气，手心里迅速地打几个滚，飞快地搅两搅，趁着热气在前胸后背用劲揉搓的样子。于妈跟太一样，多热的天都喜欢用烫水，他说温吞水不杀痒，没有劲道。梅香很奇怪，水难道跟人一样，吃饱肚子就能长出劲儿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，只有梅香是闲人。这个初夏温暖的黄昏里，似乎所有人都把梅香遗忘了。梅香就想起黄黄，他下午送上墙头的鱼汤拌饭，黄黄吃了没有？梅香踩上梯子，顶着一脑袋灿烂的晚霞，一天当中第二次爬上了墙头。墙头被夕阳照得金光灿灿，青砖泛出紫红色的光，砖缝里的白石灰亮得像着了火。那些灰扑扑的瓦楞草和野蓟里，此时被夕阳照得居然换了个模样，流光溢彩的摇曳生姿，比巧手匠人做出来的琉璃花还要好看。梅香上墙后，小心翼翼地避开琉璃的花枝儿，捡一块空处坐下来，屁股一挨砖，她腾地跳起身，砖头晒了一下午，滚烫滚烫的，屁股像坐在火炉上。梅香只好又下去，站在梯子上，只把身子探出墙，柔声细气地呼唤着：“黄黄啊，黄黄呢？”黄黄是个鬼机灵，他肯定躲在哪个角落，跟梅香斗心眼儿呢。 梅香能想象出来他竖着耳朵吸着鼻翼眼睛咕噜噜瞪圆的样子。他喜欢不声不响地躲着跟人捉迷藏。猫碗里的米饭倒是冻过了，浅下去一半多。梅香不能确信是不是黄黄吃了那些饭。平台上有栖息的鸟，有成群的老鼠，还有别人家踩着墙头过来串门的猫，也不知道是谁逮着了一顿好美食。见不着黄黄，梅香很无奈，就准备下去了。这时候他往下瞥一眼，却看见林家院子里令人惊心的一幕。那个名叫秀秀的童养媳披头散发，直挺挺地跪在水缸边的搓衣板上，头低垂着，肩膀支棱着，薄薄的后背一抖一抖，看起来正在伤心地哭。院子的另一侧，裁缝一家围着小方桌吃晚饭，桌上有一盘碧绿的拌黄瓜，一盘切开的冒红油的腌鸭蛋，一盘油汪汪的煎炸花生米。裁缝驼着背，脖子伸出去，尖着嘴巴嘘嘘嘶嘶地喝粥。裁缝娘子把一块红油蛋黄挑出来，一只手在筷头下接着，往旁边福儿的嘴巴里送。福儿的嘴张开，裁缝娘子的嘴也跟着张开。福儿在小板凳上根本就坐不稳，屁股扭来扭去，脑袋转来转去，嘴巴里嚼着蛋黄，手里还玩着一个布头做的小玩意儿。没有一个人在意跪在搓衣板上的小媳妇，她哭也好，伤心也好，膝盖各肿了也好，跟这家人的这顿饭统统没有关系。究竟她犯了什么错误呢？她要跪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？跪完了还给不给他吃晚饭呢？晚霞淡去，巷子里炊烟的气味也慢慢淡去。凉风吹过来，墙头上的热气很快消散。刚刚还流光溢彩的瓦楞草和野蒺藜，一眨眼的功夫光彩褪尽，成了暗色天空中渺小而又灰暗的剪影。暮色苍茫中，梅香从高处往下看，觉得秀秀细瘦的身影好孤单。梅香穿着一身月白色的洗旧的下布裤褂，头发被姨妈扎紧，绑出两个硬邦邦的麻花辫，水牛角一样的弯着。梅香照了镜子，他不喜欢于妈强加给他的这两根小辫儿，看起来显得蠢。他喜欢娘梳的那种 S 髻，头发光溜溜的抿在耳后，一把握起来拎上去，露出清爽的脖颈，发髻上再簪起一根碧绿的翡翠簪，走一步，簪子上的翡翠挂坠水滴一样的晃一晃，好看的像戏台上的人。可是于妈笑话她，这孩子还没嫁人呢就想盘头发。盘古开天到如今，哪个做姑娘的不是梳辫子？梅香伶牙俐齿地说，做姑娘梳辫子，嫁了人盘头，谁定的规矩啊？于妈站起身，捋着绕在梳齿上的头发丝说，还有谁？老祖宗呗。
哪个老祖宗啊？
梅香追着问。哪个老祖宗？于妈没了词儿，可是她脑袋转得也快，一眼瞥见梅香正在苦苦背诵的书本子。你念的那本书哪位圣人写的呀？
孔夫子啊。
那不就结了，定规矩的老祖宗就是孔夫子。于妈说出孔夫子这几个字 很得意。梅香心里觉得不对头，但是她又想不出来哪里不对头。她说，
回头我要去问爹去。
于妈斩钉截铁地说，
你问到天上，我这话都没错。
梅香懒得和他争辩，抓紧时间诵念摊开在膝盖上的书，明儿个到先生面前回课，背不出书来，手心又要挨戒尺的。
子曰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言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
于妈忍不住又笑，
我的个妈呀，这哪是念书，小和尚念经呢，叽里咕噜的一句也听不懂。
太一直靠在大门堂的竹堂椅上乘凉，吹弄堂风，这时候他把身子欠起来，接了于妈的话，
既念了书，就要好好念，可别有口无心的。
梅香解释，
背书就是这样的呀，打一个磕巴都不算数的。
太说，
那你讲到讲到，你念的那书是个什么意思呀？
梅香结结巴巴，
说的就是，一个人进了家门要孝顺哦，出了门当人家的弟弟，不说谎，爱大家，还有不能打猫，那样不好。
最后一句是他断章取义加上去的，因为黄黄挨打后始终没有回家，他偷偷瞄了一眼太，还好太没有听出来。
做到了这些，才可以上学念书识字。
梅香嗫嚅着。太闭着眼睛，默了一会儿，给出了一个结论。
孔夫子叫人要孝顺，你娘是头一个不孝顺的。
梅香懵了，好好的讲《论语》，太怎么又扯上了娘呢？
梅香不服气地说，
娘还天天替您洗脚呢。
太理直气壮，哼，他生不出儿子，我们老石家就要断根了。孔圣人说过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听听你娘是不是个不孝顺的。
可是娘怀过弟弟的呀。
死在胎里的不算。
太把手里的拐杖往地上一搓，
娘天天吃药呢。
梅香又想出了一条。
太鄙夷道，哼，管个屁用，他该想想别的法子，总有法子好想的。
梅香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可想，娘喝药喝得饭都吃不下去了，年纪轻轻的，头发都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了，娘还有别的法子吗？梅香替娘难过。于妈劝慰道，
老太太也别急，
老爷太太不还年轻吗？有的是日子呢。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哼，母鸡不下蛋，就不该占这个窝。
梅香隐隐约约有一点明白了太的意思了，她心里咚咚地跳，偷眼看太的脸，好像觉得那张脸上有杀气。这时候，梅香闻到了从大门口外飘进来的井水的清凉气。晴朗的夏日里，这样的气味总是大老远的就往人鼻孔里钻，一下子沁到脑门，惬意的像是往鼻子里抹了薄荷油， 让人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爽。梅香知道，这是张家菜园的呆小二挑水来了。